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确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主啊，当我们与这个源头就与你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主，那活水就不断的涌出来。哦，从我们腹中涌出来。哦，不是只涌到我们的心，涌到我们的喉咙，这样的应许会涌到永生。是的，我们出于你，也要归于你。我们一切都从你而来，我们也一切都要归还给你，以至于我们真的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从过去、今天、将来，我们都是长生在你的里面。在里面我们没有多些，更没有少一些，因为你确实是围绕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那一位。哦，主啊，今年之来，让我们能够早上来到你的面前，就是来领受那生命的泉源，来到你的面前，就呼吸那新鲜的那属灵的空气。也许我们真知道这一天，我们有力量，不仅可以走过，我们是可以有勇气的，我们是有把握的，我们是有得胜、有喜乐、有盼望的，能够走这么一天。所以主啊，因此我们渴慕，因此主啊，我们爱，天天的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因为是你向我们吹气，我们才真有气，是因为你的活水从我们涌出来，我们才真正的可以永远不渴。Oh yes， 赞美你，赞美，赞美你。主啊，我们不仅说这个时候需要你，这一天我们需要你，哦，这一天的每一个时段我们都需要你。哦，好像那空气啊，没有你，我们可以憋一阵子，我们就活不下去。哦，好像那天上的粮食、那食物一样，我们可以饿一两天，不过久了以后，我们这个人就开始衰残了。哦，主啊，主啊，你说的，凡我们渴的，到这里来就永远不渴。主，你说向我们求的就必得着，叩门你为我们开门，寻找你必定叫我们得见。因此，主凭着你的信实、你的公义，也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不足、我们的需要。所以主，我们定义天天来到你面前，哦，来这边领取那里从你来的活水，从你来的那属灵的空气。是的，我们要领受你用你的话、你的道来喂养我们那属灵、那生命的粮。赞美你，哦，主啊，少壮的狮子会挨饿，但是的依靠你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是吧？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继续在我们身上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今天我要跟大家从事第八节一直看到第十二节的，哦，13节的前面那句话，故此我们得了安慰。我再说，从语文的来讲呢，这个分段呢，这个分点呢，不是原来作者分的啊，这是翻译的人呢，就因为为了方便能够啊研究或者明白清楚，那当时呢也照他们的领受啊，给我们一些的帮助。我不说他们分段就不好就不对，不过呢，有时候你就发现不同的这个啊，这个解经的人就分段，他们就跟第一个从原来圣经分就不太一样。那如果读这语文的上下文的，你确实发现了，到底十三章前面一句话完以后，这是一段，那后面就是另外一段。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呢，是跟一件事情有关，就跟保罗遇见了提多很有关系。那其实这几次我们都谈到了，保罗这时候内忧外患，外面环境也不怎么样，那里面的挂虑一大堆，挂虑他所爱的这个同工提多，挂虑他叫提多把这个信带到这个哥林多，弟兄姊妹接纳吗？照这个所谓的这个照顾他吗？或许 甚至如果这个提多在那边反而引起更多的误会也好，或者这个跟保罗的这个关系更加的糟糕也好，提多也很难解释。那相对的，保罗也担心，基本上问题不是提多跟他们的问题，是保罗跟他们的问题。那当时保罗也很清楚知道这个问题是必须要解决，因为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的误会，不是他引起的问题，是因为一些假先知假教师来到教会以后就跟他们讲东讲西的，叫他们远离了救恩的那个正道。再加上当时他们的基础，从某角度来讲啊，保罗已经花了蛮多神，不过还是有成长空间，也受当时这个所谓的在希腊的文化呢，这些所谓的一些的哲学神学的观念影响。所以保罗里面一片的这个所谓的挂虑担忧，这几年我们都在谈这个。不过当他遇到提多的时候，他心中欢喜得不得了。第一个看到提多安安平安的回来，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看到提多回来的时候报告他们接受了保罗的再一次的提醒，讲得更白一点，保罗的责备借着那封信，提多所带去的信，他们愿意接受而且悔改。然后再加出一个什么呢？就是他们这个提多回来的时候，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弟兄什么还要提多呢特别的讲出他们对保罗的爱心跟关心。那如果给一个题目，今天我们要思想是什么？当你爱的人有误会的时候，你的同工夫妻或者父母跟儿女或者你的好朋友，当我们建立这么久的关系，突然一些的外在的因素从一个角度来讲，讲话的误会呢，这礼拜天我还提了一下，我们很容易讲话真的不容易。那完了以后再加上一些的所谓异端这个似是而非的讲一些东西，讲东西，包括我们就昨天也提过，本来亚当夏娃好好的日子过得好，突然就杀出来这么一个魔鬼说神讲句话真的吗？哇，那天下就大乱，不是天下大乱，乱到现在还在乱。所以你就知道真的不容易。那如果是这样的困难，我跟你相交这么久，我们也真是在主里面真诚的彼此甚至扶持啦，从一同工这么久，那突然这样一个所谓的挑战来了，或者是这么一个试探来了，你怎么去补救这个事情？其实这段经文我会在想，难道我这个做牧师的每个弟兄姊妹我们相处这么久，你在一个教会待个十年二十年，你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吗？可能你凭良心说我真的没问题，那不就代表你一点问题都没有，别人对你听的不会误会吗？或许因为你讲一点不清楚，别人甚至有个不同的解释的时候，你说这误会也可以动来讲，这是一个真事，你就讲这句话，但你可以跟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每个人都碰过这种事情，你讲了半天你就是这个意思，那不是这个意思，你讲了干什么？你顶着一个嘴巴，你这没话可以讲。所以这时候你怎么办？只是解释完了吗？只是这个好像这个事情好了，我就不跟你计较了。那时候我们喜欢说夫妻啊或者同工啊，哎，你们两个就彼此的和好好，彼此道歉道歉啊，最后我们说抱一抱，抱一抱有用吗？按我看不是很有用。两个不讲话还是不讲话，讲话的时候很客气，嗨，这样我们可以走得下去吗？所以这些年来，我觉得教会，你要知道整个的救恩是从消极开始，因为人犯了罪，赦免饶恕这个等等等等是整个的救恩的开始 forgiveness。 但在整个过程当中你就发现有很多的讲究，我们用很多不同的俗语来讲 forgive and forget。 我们在讲如果你 forgive 的话，不仅要 forever give， 所以呢意思说你不说哎呀我跟你道歉，你怎么还不跟我道歉？如果你真的饶恕那个人，不计较那个人，就回到那个爱的源头，那个不讲究，就说不没有讲条件，不是人比较的，我对你多少好，因为你比较的时候我都先你跟你道歉，为什么你到现在还不道歉？那完了，刚刚过去我们所做的都白做，就白做。人相处真很难耶，父母跟儿女是这样，夫妻是这样，同工你可以同工，我不说过吗？我非常这两位长辈都已经不在这个当他们两个同工很久，把一个 事工做起来以后，有一天看法不太一样，最后还是用这话，我跟你同工这么久，你怎么都这次好像都不让我，我就是没有功劳总有苦劳。那一次，那是我刚出来做传道的时候，在我的里面有一个很大挣扎，如果神的工作给一群叫做不完全的人，绝对包括在内，我比很多人都不完全，那神的工作怎么能够完成？如果我们说领受相反，我们领受一个与神恢复了关系，但是我还是跟你恢复不了关系，我已经得了神的饶恕，但是我很难饶恕你，我心中还是耿耿于怀。什么时候我才能够真正的饶恕，真的放下？什么叫做 forgive and forget？ 什么到的时候我不仅是就是你亏欠了我，我饶恕你，但我还是等着什么时候还我。你一次还不了，你总要你已经说对不起对不起，你怎么还不还我？你一次还不了，慢慢总要还我嘛。每次都要我让你，每次都要让 forgive。 我讲这个真的，我真的没有本领做牧师的，讲真话，我哪有这个本领叫人和好，真的没有。你嘴巴敢干讲干的没有用，你用很多的策略方法，难道我们没去学过吗？什么叫辅导学，什么叫牧养学啊？什么叫做怎么跟人家沟通啊？怎么样去那个，到最后我知道我可以把外面做的还算蛮好的，不知道用圣经的话叫同心跟同心 It's just hard， 太难。那你还是问我，那牧师有答案吗？我还是回答点，当我弄了半天没有答案的时候，我觉得神的话总是我的答案。所以保罗花了这么多的功夫，矛盾也好，挣扎也好，我这样的不第一次去了跟他们冲突了，那回来以后我本来想马上再去修理他们一顿，后来想想不行，这是我就写封信好了，那叫谁带？叫提多带啊！如果提多又被为难了，又解释又不清楚，怎么办？保罗怎么睡得着觉啊？不要忘记，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带出来的，里面有些反对他的，不过里面有爱他的，也有一些在那边旁边看，好像孩子一样，不知道父母吵架，不知道谁对谁错，这群人怎么办呢？所以当保罗听到提多回来以后，抱着笑，他心中欢喜得很，他就讲了后面这段话有几个很重要的 point， 其实应该到末了，到十六节，不过今天或许我没有这么多时间看这么多了，今天这个我们看完能不能看完都不晓得，不 anyway 我们来试想看，我不敢说我这样的做我所有问题都解决，不过我知道一件事情，不是从我的想法来做，不是从一些所谓的专家的指导来做，因为这是神的原则来做。我只能够这样说，神啊，我能力做那么多，我照你的话，照你的原则去做，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负我的责任，求你让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果效，和好的果效，好像保罗跟更多教会和好一样。 OK， 我们来读一下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三节的前面一句话，故此我们得了安慰，这是这段话的结论。我们一起来读。
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识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识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识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恕、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 乃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
OK， 我们就读刚那个得了安慰就可以了。哎，不知道大家读了这样以后，你了解多少，或是你明白多少，或领受多少？是一个蛮矛盾的事情。在那时候保罗反复的思想，我该做这个事情吗？我该写这封信吗？我不这个人不去了，反而叫提多代替我去，代替我讲话，我该做这种事情吗？常有人跟我说，牧师有信，我看你很有信心。我要告诉你，在我里面的挣扎天天是这样挣扎，我该做这样的决定，我这样的决定该所谓这样的处理吗？我不晓得。因为你讲完一句话做个决定，跟同工说这样的时候，可能感谢主照你所想的果效结果就这样，哎，可能不是这样，可能更糟糕的结果，你真不知道。所以不容易，不容易啊！真的，所以昨天才提，没有神的生命，不是一这样讲说我们这牧师比较有神的生命，你们没有神，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说，没有神的生命，你再有所谓的做事的方法，包括牧养的方法、牧养的策略，怎么让教会长大、增大等等。我碰过一些，真的，我不是碰过，我做过这样的。当你辛苦把一个教会用三十年时间把教会带成一个几千人的教会，突然就垮掉了。有时候你会想，干脆我做了三十年，只要个教会300人就好，要搞个3000人干什么？你垮掉的时候，真的，你不要说睡不着觉，你就拿头撞墙子算了。我在搞什么？自己自卑，自己就自责。是是错吗？都是他错，没有错，是这个事。但是做错的当中，你处理的都对吗？你处理的时候都是正确吗？所以有时候呢，不是我错了，是他错了，但我处理的时候又变成我错了，所以一片混乱，要解决真很难。我相信我讲了半天，不是吓你们不要做牧传道人了，不要告诉你没有这么简单。所以昨天不是说有个伯母啊，就笑笑哦，做传道你看那个白白胖胖，睡着都睡不着觉，哪有这么简单？但是神却把这个又大又难的事给了我们，因为这是一个神圣的工作。我怎么用这句话告诉大家为什么现在走下去？因为这是神要做的工作。再讲来准确的，因为这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不是欧永亮的本领。有人说哦，欧牧师你带宗教你一定有两把刷子，真有用这句话，两把刷子。我想了半天，刷什么？刷瓜子？刷锅子？原来怎么样？就在这时候，所以保罗一直在这，他就懊悔。这边用几个字，这个懊悔就是说，他处理这个事情，他这样决定，刚刚所说的啊，写这个信在，他要不然这样就不理了。过了半年、一年以后，再看看那边的口气怎么样，再去，还是说马上就跟着处理？那处理我又不能够亲身去，又不好亲身去，到底为什么？那派提多去，那对吗？那里面写的信的内容对吗？甚至连保罗都在，如果从语文讲，我写的里面的内容是太严厉了，还是太浅？是讲的够白吗？还是讲的不够？还是应该讲的含蓄一点？就这样子。不过这时候你可以读的重要，第一个，保罗非常非常的高兴，他觉得这次的决定，他觉得这次所做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策略、每一个方法，包括里面的内容，他觉得他处理得非常好。哇，如果你能够明白我刚前面所讲的那个困难，你就知道为什么保罗这时候开心得不得了。在你一生当中能够做一些在困难里面要处理问题，能够处理到程度有这么一个完美的一个决定，我要想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其实做一个我常跟一些同工讲，做一个领袖的不是因为太天了24小时去埋着去干，基本上他的责任就做决定。这个决定有很多种，前途你要做个决定，现在的困难危机你怎么做个决定，将来还有一些的已经所谓的 damage control 已经受伤了，已经有困难，你怎么往这个弥补过来。其实做个领袖，我们像我的作者做事东西， 然后讲了个这个讲的道，每一个就垒起来，就是在那边的。我意思是说，讲完的是摆到后面，还没讲的摆在前面。我差不多每天都要讲一篇道，今天要讲两篇，晚上还有祷告会。我要说在这里，这样的是一种忙。你看到这个在外面工作的，我以前的老板的 CEO， 他桌上没东西的，只有一支笔，因为他只要签名就好。不过他的重要是在他做决定。我讲这些东西，如果一个人特别你服侍主做神的工作，能够做个罪的决定，所以就回到所罗门王。神说你要什么？因为他借这个位置有就做很大的一个献祭，他的心真在那里很长一段的时间，就好几件事，然后尽量献祭。神真的就问他你要什么，他要的我要智慧。要智慧还不是说来个什么点子那个聪明，不，他那个是一个态度，求你把一个听得见的耳朵给我， Give me a hearing heart， 给我一个能够听见你声音的心，这是一个 attitude， 一个态度。所以当我还没有接主任牧师，我照要接了差不多前半年，既然我一定要接，主啊，让我天天知道你的旨意，大事小事开会要，个人谈话要。有时候讲一个同工的去留，最后你还是要问我，还是要问到牧师，你觉得要怎么处理？第一个去还是留？第二个去留，如果是去的话，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免得有伤害，免得有误会，你觉得容易吗？哪有这么容易啊？我要的是。神啊，给我一个能够听见你声音的心，这个叫做智慧。我们不听神的声音，我怎么这样说，你要得着叫做智慧是很难。我们常喜欢说我们希望有人告诉我们，自己听不见就找个先知，或许说我们就自己思想，然后神啊，我想要这样的做，这个事情这样，我就这样子觉得，主啊，我都交给你，一说你就照我这样的话去做。神，你要祝福我，是你的声音更不是声音，是你的想法更不是神的想法。所以回过头来，昨天我提了一下，所以有个姊妹她真是，她认为每样事情都听问神，不过有这件事情我就说很明显，这件事情你不是有没有问神我不晓得，不过我知道一件事，就是你问神，神也不会跟你讲，因为已经决定，你的决定已经定了，那神还跟你讲什么？你的决定已经定了，那神要跟你讲。所以为什么我们弄了六七年七八年，我们讲破碎还有留下自己的东西，你很难听见神声音。不倒怪全部放下那就停在那里，不是，这时候你要渴慕的积极的寻求神，听见神的声音，真的很有意思。我讲这生命是一个非常 natural 的事情，你就说神啊我不知道怎么样，或许说神啊这个我该怎么办，它会 flow 出来，它会流出来的。神啊，这个聚会我要讲这个，我要怎么讲？你要给我一个你的心意。他突然出了一段话，有时候那话在哪里我都不晓得，我只有一个印象那话。哦，花多少功夫啊！我圣经又这么差，所以从头到尾翻了翻了，啊，最后找到了。但我要找一些参考书、工具书啊，这么厚一本呢、啊，真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哦，找出来一看，这篇经文我没讲过哎。累不累啊？累死你啊！真的怎么讲？读中文读一遍，英文的两个不同版读一遍，你就默想了。真的，我最多就这么多。底下你的心是什么？我要告诉各位，如果现在服事有点经验，特别讲到有点经验，不是我讲的，说我讲的好不好？是我有些的领受，它就会出来呀、啊。那好像水龙头打开了。好像那个门打开就会出来，有时候三个像昨天，我不知道是昨天的，我大概两点就醒了。那完了以后，当时两点最惨就两点钟醒，也不上也不下，这时候也不能够来教会，所以你就躺在那边就发呆。哦，感谢主，现在我比较知道发呆就一篇讲章就出来，起码三个大纲就出来。因为那段经文中文读了好几次，英文也读了好几次，凑在一起的时候，起码我对那段经文懂，就是比较知道他讲什么，但是到底我要讲得更清楚，要怎么讲，我也搞不清楚。 所以回过来大纲了，再回去再去把这个写写，然后再去找参考书，看我有没有讲错。我要说在这里，不等候神是不可能明白神的心意，在等候上不放下自己，那也不可以，也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牧师，我已经等候，没有你告诉我，我已经等了好几天都没睡，因为已经笃定你要这样的，所以神讲是白讲，神不会勉强我们。神说你不听的话，你就看着办。神说 no， 圣灵，所以圣灵像一个格子一样，圣灵也像风一样，你可以把它挡开的。但如果你随着风，你就跟着风来走走，风会把你带到他要去的地方，不是你要去的地方。那就是这样。所以这时候保罗非常的开心，因为第一个他肯定一件事情，他这样做是对的。为什么这样做是对？他在挣扎的当中，他知道这是神的带领。前面我们读过了，后面也一样，基本上甚至前后文你就是放在一边的话，你知道保罗是一个跟从神的人。常总要讲句话，这句话我们用惯了又变成口头禅，靠着神的恩典，你以为靠着神的恩典这句话只是宗教的一个言语吗？他讲的话的时候，他应该是很清楚寻求过神，然后神就告诉他，然后他就知道怎么去做，所以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他就进到做的时候有神的力量，这叫什么？这叫恩典，这个叫做靠着神给我的恩典，就这样子。所以保罗这是很开心。那讲完以后，我们还是不太懂保罗。哦，你看，哦，原来有没有闹得更僵啊？没有给人家这个排斥，或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保罗说 ：“No， 这个果效不是这样的。哎呀，两个好啊啦，不要吵啦啊，然后就对保罗没有再一个更大的误会啦，拒绝啦啊，排斥。没有，保罗说，结果好到一个程度，超我所所求。就刚我们所读，底下有几样事情，虽然。懊悔就是要不要送那个信，如今却不懊悔，意思说我就是事情发生以后我才知道刚刚所做是对的，就我做这件事是对的，因为我知道那叫你们忧愁的不过是暂时的，如今很欢喜，不是因你们的忧虑忧愁，是因你们从忧伤中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旨意忧愁，凡事我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因着先把这个分，因为因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所以你看这个语文啊，你要弄来弄去的时候，有时候你读完以后都不知道在讲什么。那而且用到懊悔之后，就两个，一个就是保罗有没有送信，有没有做这件事情的懊悔，啊，早知道不要送好了，万一不现在他又不懊悔了，他就发现结果很好。那另外懊悔是什么？就这人收到信以后他们悔改弄了懊悔。所以单单这种那么多语文呢，懊悔懊悔搞了半天，你还不知道，你要把它弄清楚。所以超生精神很重要，这是我这个笨的人，所以才用这个超生。所以保罗书信我抄了好几个好几本，我不是为了抄而抄，是把它分析，用我明白的保罗分来去找这个。所以中文圣经英文圣凑在一起，包括语文的这个文法，那比较能够明白的讲什么。 anyway， 这不是我要讲，要讲在这里。所以呢，保罗说我不会懊悔，因为果效比我想我的担忧是白担忧了，可以这样说。那另外一个懊悔是什么？感谢主，因为这些的更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受到信以后，他们就悔改了。保罗欢喜在哪里？欢喜是因为有事情发生，不过在事情发生以前是忧愁，事情的过程当中更忧愁，因为不超过就是这么结果。整个事情完了以后，忧愁就不见了。保罗发现关系扭转过来，中间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悔改。可能这时候保罗就想到，就是你们每个人在骂我排斥我，但是从我要把真理讲得清楚，我一定要告诉你这个事情。因为保罗写信的目的不是说我赢了你们错了，不，我对了你们错了，我赢了你们输，不，他这个目的就让这些人不要离开神。既然这时候有点离开神，或者有些离开神很远， 所以他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叫什么？就悔改啊，就悔改啊。所以当保罗看到这个事情，第一个他没有懊悔，因为他发现做一件对的事情，他的决定是对。而觉得怎么知道他对？因为祷告，因为那些人懊悔又悔改。但是不可否认，保罗讲得很清楚，整个过程从头到尾都是很痛苦的，挂虑担忧的痛苦。所以用忧愁，忧愁，忧愁这个字基本上中文我现在翻译叫已经愁不仅是愁，而且带个忧啊，就是这种的忧愁是很伤痛的，基本上 is sorrow， 就是很痛心的。做这种事情发觉很痛心，初一的时候痛上加痛，可以这样的说。好，保罗说这个懊悔。所以你回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一件事情，有一种的叫做都是讲懊悔，有一种的懊悔就是啊，当我这个事情有没有把握，如果早上不做就好了，这是一种啊。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讲出的忧愁，这个所谓的带出的结果所带出的这个懊悔，那这个从语文角度这个你就要把它分辨一下。 OK 回来过来，还是回来一下悔改。如果这个过程，一个人悔改的过程，或是这事情发生，希望错的悔改，中间一定要经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好受的，那个过程叫忧愁。不过保罗说这忧愁是暂时的，如果这个忧愁走过去以后，这不好过的日子过去以后，如果是悔改以后，会带出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成为高兴的。我只是讲这句话，一个基督徒坦白说是人家搞不清的，因为他自己本身你活在一个从人角度来看是蛮矛盾的里面。不过这个矛盾呢，是在因为这是一个叫做天国跟世界这个的两个的挣扎，一个是世界的原则，有没有做错了？做错了，哎呀，我这样，我想了半天，我用世界的原则，专家告诉我用这种策略，但是呢，还是没有把问题解决。哎呀，早知道就不用这个专家的建议，我应该用这个专家建议，这也是一种懊悔。不过在过程当中也不容易，不到最后没有结果，这是后面保罗说的，有种的懊悔，有种的忧愁是世界的，有种的忧愁是从神来的。这个的懊悔的前面就是我做神要我们做事情，这时候你没有任何叫做把握，一定有所谓的你期待的结果。但是这时候有一个叫做信心跟你的懊悔跟你的思想的改变，这时候是一个拉扯。你想这个专家跟我讲一定成吗？要不要我多问你几个专家？我这种事我碰了蛮多的，因为弟兄姊妹问到，不论是工作上或者另外一个尝试精神上身体上或精神，他问过医生以后，他觉得哦，医生他不太放心去找另外医生，他越问越多的话他更忧愁，可以听得懂吗？他不知道怎么办呢，牧师我怎么办？那我说看医生，他说我看了好多个了，越看我就越怕，这是他说的。这就这样子，所以世界的跟神的，但是你我也特别一个基督徒，你是活在世界的那些所谓人的一些的原则观念方法，甚至用像叫统计学的那种的所谓的常规的里面。然后另外一个你是一个基督徒，神的话带出原则跟自己已经不一样，如果这时候圣灵感动你对你说话，你更加说神如果对你说话，跟亚伯兰你要生孩子，亚伯兰说算了吧，哼，怎么可能，神啊你是为难人，开我玩笑，就是我可以，亚伯兰还真的蛮夸口，就是我可以，我太太也不行啊，神啊你不要，神只说你相信吧。然后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这可以笑死人了。然后到那个时候把所有的家里面仆人讲，从今开始不要叫我亚伯兰，叫我亚伯拉罕，我想底下每一个人我认为都会笑，这个老头子已经老昏头了。亚伯兰是一个尊称， sir 或是说这个怎么怎么怎么大官，说说说大人，亚伯兰叫做多国之父。哎，我们的老板啊，你看老昏头了啊，这个不要叫他做大人啊，叫他做多国之父，搞了半天他还会生吗？没有错了，他试过几用放，神说都不是要他生。然后他的妻子本来叫沙来，后来叫沙拉，沙拉就是夫人的意思，尊称，现在要叫多国之母。这两个老人家的，我不晓得，如果是亚伯兰，这时候我要对整个我家族，如果亚伯兰是个大家族啊，仆人，然后跟他讲，我相信他讲的时候，我已经预定，每个人都在心中在笑，你这个老头子大概老昏头了。我的意思说，神国的原则永远跟人的原则是不一样，不错。所以先知说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还怕我们听不懂，干脆说他的道路不同于我们的道路，这就需要破碎了。如果这个东西不弄了，那后面神的道路免谈，他根本不用跟你讲，因为他照你根本不懂，懂了以后你也不会照去做。所以保罗这边讲一个很重要的，确实在他原这个时候，保罗还在属这个所谓操练属灵的经历或者属灵的原则。什么叫做不要靠自己的聪明，要靠神，谦卑存一个神谦卑的心，信靠神的话，就这样子。果然信靠神，到底结果是什么？那底下就很重要一件事情。保罗写这个，保罗跟他们讲你们错了，保罗写封信提出带去跟他们说错了，保罗不是为了争口气谁对谁错，保罗是说整个的过程如果有果效是为了你们，好叫你们跟神的关系没有出我们毛病。现在又已经可能有毛病了，因为给人家这个引诱试探了，所以回到不能够失去你的信心，果效确实已经达到。所以保罗这时候有一个双关的语言，第一个就是我要用神的话去教导你们，指出你们的对错，相对的为了是让人回到神的对的里面，就这样用神的话去教导。特别你做小组长的，你做帮助一些比较年轻的，或者我说年资这个比较对于圣经对神的原则这个经历还不太深，你要用什么去教导？不是用辅导学问那个的，那是方法，但是那个理论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如果不是不对的话那更麻烦。所以对的话，所以用这些方法，这所谓的那也有技巧可以选，但你真正的去帮助 correct 这个叫做。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说，叫神的话是做督导啊纠正啊等工作，你需要用神的话去 correct 他们，因为神的话改变那个人以后，那个人只有一个路可以走，就回到神的原则里面，就这样子。你用成功神学用别的东西去心理学去辅导人，到最后到跑得更远去也不一定呢。但是用神的话说，你会发现有个东西是会发生。所以对保罗说很开心，神的工作我照神的原则，神就做成工作。神的工作叫什么呢？完了以后就是这些人的信仰又回到对的，回到纯正的里面。 so far 大概听了以后，如果听我讲的明白的话，他觉得应该有道理。不可能你只要问了，那欧姆斯我怎么跟他们恢复关系？我跟他们关系就真会恢复了吗？刚所讲，所以我要花点功夫跟后面讲这个十一节。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十一节是一个很重要一节经文，请大家留意啊。忧愁悔改，结果是什么呢？从此就生出何等的，讲了七样事情。第一个叫殷勤，第二个自述，第三个叫自恨，第四个叫恐惧，底下第五个叫做想念，第六个叫热心，第七个叫责罚。然后讲一句话，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 尽明了你们清洁的是清洁的。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愧妇人，也不是为等等的，乃要在神面前，后面这句话请留意，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后面这个保罗就讲得更准确或者更仔细，这些人回转回到神的面，保罗说我做一件对的事情，虽然在做的时候我很多的考虑，甚至我都说哎呀，送信都送出去了，但是说早知道是不是送错了，早知道不要送好比较好一点等等的，但果效是完全不仅是好的果效，而且超过保罗所想所求的。第一个果效是什么？他们悔改就回到神的面前。那第二个很重要，他们悔改的时候，他们与保罗就恢复了一个很重要的叫做关系。保罗可以清楚到程度，仔细到程度来描写他们七种不同的态度，好叫这个关系保罗知道是恢复了。所以后面讲一句话，保罗就讲得有意思，原来保罗发现我为你们操心这么多，然后中间还挣扎这么多，然后冲突这么多，然后到最后这保罗要不要放弃，又不能够放弃，因为爱他们，怕他们走错，不打坏这样的做的话可能越搞越糟糕。没想到保罗用句你我都不能够用，不明白的话就是这件事情发生，好叫你们这些反对我的，给你们一个机会表明你们是真正爱我的。原来你们的反对回转过来以后，反对是一个表面，但经过这些的考验试探以后，发现果然你们是真爱我的。你受得了这种事情吗？事情解决就解决，会搞这么复杂干什么？啊，我们两个道歉啊，你跟我道歉啊，到最后我们两个抱抱，我们最喜欢的，哎，你们夫妻抱抱，父母跟孩子抱抱，同工抱抱啊，以后啊，没问题了。啊，看不行！哎，你们要交心，有没有听过这个？啊，去吃个饭，不行，我带你们去吃个饭。我不认为这是解决问题。不到一个程度，保罗完全能够释怀。原来经过这么多的苦难、麻烦，甚至经中让我生气啊，让我忧伤啊，让我到个程度我都发疯了，我要放弃。走过来，我没有突然。因为原来神让这样的环境兴起，是要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个的机会表达，经过这么讨表达他们对保罗的信任，对保罗的心的爱心是真的，是经得过考验啊！我在天上的时候，我要跟保罗说我服你，我早就发疯了，我早就说这班人 我不是没有地方做，我们一定要哥林多，我跑以弗所也有大堆事情要做，我跑回这个推罗也有大堆事情做，你们这些是，我要回来真像神说，神花什么功夫干什么？他也不是没有星球，一大堆啊。那这不要 OK， 先不要说毁掉，他走开就好了，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就发展另外，没有，爱是必须要经过考验的，爱是必须需要努力去经营的。爱是需要把很多拦阻了爱，让这个爱不纯正的东西要挪开的。你就开始明白一件事情，什么叫做 agape love？ 爱有三个语言上的，一个叫做喜欢的不想，我喜欢这个衣服漂亮，我喜欢这件衣服，那个是一种爱；一种是亲情的爱，朋友的爱；那一种爱叫做没有条件的爱，这叫神的爱。这三种爱有时候混在一起，有时候不要分别出来。有些只是爱世界的东西，那个是第一种的最浅的爱，也是爱啊。不，有时候是亲情的，是朋友，但是只有一种爱叫做神的爱。更多前书十三章，真的爱是没有条件，叫永不止息 ，never 永不止，从来不会失败。那个翻译应该比较更靠近原文一点 ，God the love never fail， 不会失败。不是只不止息而已，是不会失败。爱出来总是有果效，总是有结果。所以你会发现很重要。 所以对保罗建立关系，如果前面一段我想是很重要一个真理，人回到主的面前，但是你还是要问了，那我跟他呢，我跟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我跟这个教会中间一群弟兄，过去他们误会我，反对我，批评我，论断我，甚至排斥我，我就这样吗？后来反正不理他，反正你不碰我，或许我要保持一个什么态度，如果有一天我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这种事情那个梗啊，或者那个还是卡在那里吗？还是这个完全挪开？所以呢，保罗讲的，那你需要花点功夫，当然可能各位没有时间呢，也没这个功夫。我时间不是说我比较多一点，不，我觉得要对我来讲的很重要，所以就一个一个去弄。到底这讲什么东西？第一个叫做殷勤，第二个叫做自述，什么叫自述？第三个叫做自恨，哇，那更糟糕，什么叫自恨？那什么叫自恨？第四个叫恐惧，第五个，如果说这个所谓的想念吗，热心吗，啊，到最后还责罚。保罗在讲什么？保罗要看到这几方面去面对去解决，都能够借着这几个不同的方向或者几个不同的机制，问题都被探讨过了，问题都被接触过了，换句话说，问题都从个角能够解决。当然解决到哪一个程度，百分之百嘛，那不敢讲，或是说解决到哪一个程度是能够这个所谓的大都能够放心，不，从保罗的角度来讲，他认为他该做的都做，他起码可以在神面前交账，然后神要负其他责任。当然他有个信心，有个把握，因为这些人，这更多教会弟兄姊妹是他带出来的，从另外角度是他用神的话带出来，如果这人接受保罗的带领的时候，信主的时候是接受保罗带领，不是因为保罗其他原因，是因为真理的缘故，福音的缘故，所以保罗也有这个把握说，他们若从福音的角度来讲，他们会跟保罗会同心一起来建立这个关系。那我再讲一次，你觉得为什么人家不能够跟同心？因为你讲很多道理啊，甚至你跟说那个专家这样说，然后我们这样说，不不，你要用真理，你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跟你的亲朋好友，跟你的同事，特别是基督的同事。我跟一些牧者，特别要年轻的，当有些基督徒啊，来到他们教会，因为你在海外啊，各地方有些的我们的分堂啊，有些弟兄姊妹不是灵粮堂本身来的，出生就从不同教会来，马上就挑战我们的牧师。哦，有个人弄得很僵啊。那如果我们的牧师他的有比较年轻，牧会经验不足，或许包括那个挑战这个老基督徒，所以或者在教会当中，又在社会上有一些的地位，哦，我们的传道很辛苦。我们的教会以前不做这种事情，牧师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甚至我碰到一个，讲了几样事情，这个传道跟我说，因为那个挑战的同工问我们教会要挂十字架，讲到讲一堆的时候发现了，当时从负面角度，那当时如果从这角度来问了，我们有些女孩子喜欢挂一个十字架，你可以讨论蛮久。那最后他就跟最后我讲不赢他，他后面我们的传道已经开始有点，因为他去了机场，他接我飞机的时候，他第一句话，牧师为我祷告，我再不行，我说你怎么知道不行，他说我有忧郁症，我说乱讲，你怎么有忧郁症，他就讲三样事情，完了我就跟他你有忧郁症，他给那个人搞了忧郁症。我很喜欢周牧师说，做个船要会大条，以前不太懂什么叫大条，讲得很大条。另外一个好像也是他说，那个心要够大，真的，我很佩服周牧师，那神助就神助，没话讲。有时候我也会卡在那里，不，我卡在那里的好处就是有个出路的话，不是有好处，因为神总是用他的话来告诉我，来安慰我。我做我该做的，底下我看问题有没有解决，是从这七方面来看。OK， 明天我们再来谈这七方面来看。 等到我跟你的关系，就看到我们的相处这几样事，当然有时候多有时候少，有时候是几样比较明显，有些是不太明显。不过我想这七样事情你考虑过了，然后用这七样事情来做一些评估的时候，你大概可以知道我们的关系恢复到哪一个程度，或是已经完全恢复。我相信既然我们做神的工，神一定要负我们的责任。神负我们的责任中有一样事情，就你要听见神的声音。那中间有个最简单或者最直接，你要听懂神的话。那第二个，你祷告的时候，圣灵会感动你。当一个意念来的时候，神啊，你可不可以讲清楚一点？我常常这样问，你把这段经文给我，我要怎么去表达？我的重点是要这样，我怎么从我今天要对个重？常常有人就说，不要你同不同意？我礼拜天这个礼拜我讲了四堂，那每个人都说每堂讲都不太一样。你说我故意的吗？我也不是故意的，就这个样子。他就会付出来，就这样子。那我要说的是在这里，让神来帮助我们，你就会照着神心当中，那其他你会看见神会做他那个工作。我们起来祷告。我希望今天呢，让经文哥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建立的关系是坚固的，是永恒的，不是没有经过考验。父母跟儿女同工当中，基督徒当中，但我相信当你照神的原则，凭着圣灵的感动，但我相信这是越来越老练了，最先可能不见这么清楚，你会去做。当然你还是会有挣扎，我这样做对吗？因为事情还没不知道发生会好是坏，我这样做对，哎，早知道不应该这样做会好一点，哦，这样我找这个不如找另外一个会不会更好一点？你不要挂什么，因为本来问题还蛮简单，你多问几个人，多思考，有你会一片混乱。就凭着信心，这就认为凭着信心，凭着神的原则，凭着神的负责，不是凭信就喊一句话就走，看神怎么作为。这次果效很好，可能这次果效好了一些，但还需要 follow， 所以你就要继续做下去。那怎么知道事情这个处理的差不多了，不是百分之百，起码是八九十了，你可以走下去。那你可以从这几方面来看看，跟那对方的互动的时候他是这样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能不敢说百分之百就没问题，因为这个过去没问题以后，那 不代表将来没问题。就很多事情因为我们在考验当中，只是说我们更成熟，更加知道怎么去处理。那完了以后你就知道，感谢主，我们真是在基督里面可以恢复彼此的关系。我跟基督的关系，那个对方如果错误了，他当时跟基督关系不对，因为我提醒他，他就跟做对的事情，所以他就恢复跟基督关系。那第三个要问就是，那我们彼此关系呢？如果这样的走下去，从这几方面来去做一些的评估，那感谢主，神也让我们彼此关系能够恢复起来。那就这样子，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的话，神的话正是我们脚前的路上的光啊！啊，它不仅是给我们生活是一个生命的粮，叫我们生活有量，更是指引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就献上感谢。我们也为今天晚上的祷告会，我们来寻求神啊！我跟人家看法，祷告会不太一样。我觉得祷告会其实做任何事情，今天晚上我会提，做任何包括你祷告，都是神的呼召，都是神的呼召。从你的身份来讲，神的呼召，特别为哪一种事情，一定是神的呼召。牧师，我们要为美国祷告，你就知道有些人会为美国，有人不会，因为呼召不一样。那有些祷告他是代祷者，当然为很多事情，他是传福音的。他说祷告可以了，我已经祷告过，我要出去传福音了。不要勉强。哇，所以我越服侍越轻松。一个人来也可以，一万个人来也可以，只要是呼召人来就可以，不然的话凑热闹没什么意思。我们为这个来祷告，所以求主把今天晚上对今天晚上啊，特别代祷者我们的希望啊，特别是对整个某些事情啊，这个有些负担的，我们起来，我相信这会对我们帮助。我们靠同声来祷告。 哦，亲爱的天父，在主我们在现场，感谢你的带领我们，就引领我们，好好叫我们能够走在你的心当中。主，谢谢你的话，确实我们讲你的路上，你的灵确实真理灵，因为你的灵总要把我们引进真理的里面。好好叫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真活主真理来。哦，圣灵啊，求你在你的教会做成这样工作，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引领我们，提醒我们，责备我们。主啊，总让我们真是因人带来，我们能够走进基督里面，走进心堂，引领我们。天父，我们在现场，我们感谢和赞美。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带领你的教会进到新的当中，好让你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活出你信的教会，不只是寻求，不只是说我愿意，是能够活出到一个程度，不再是我们寻求你的心意，是你乐意般的心意向我们打开。我们就说，因为我们就预备好走在心当中，活出你的心意来。主要在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很多的考验，特别人员当中，主要让我们再次听到你话语的那个的真实有功效，也让我们照你的话去做手，我们就看见你的灵就安慰我们，浇灌我们，好像我们就是讲的话，好像就是很自然，从我们的生命里面，甚至从我们的嘴巴，从我们的思想，就这样的流出来。我们就知道，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因为基督，你就是真理，是真理的灵把这个真理从我们身上释放出来。赞美你，赞美我们，把今天时间交手中，主就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